奸臣秦桧领着老婆王氏到了中原的关口陆安州，因为有二弟的诏书，没费劲儿就进了城，并由人护送到国都。现在南宋国都已经迁都到临安。高宗一听说北国回来人，还带来了二弟的诏书，很高兴，亲自召见秦桧接圣旨拜读。多少年没得到父兄的消息，今天见了诏书，如见亲人，是大哭一场。因为秦桧在北国和二弟共患难，二弟的诏书上叫高宗要另眼看待他。再加上秦桧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，高宗封他为礼部尚书之职，妻子王氏封为二品夫人，秦桧立刻走马上任。你可别看秦桧刚回来，很得高宗信任，所以满园的花草属秦家最红。秦桧一看自己在朝中站住脚，岳飞又远离京城，在潭州开兵建仗，正是金兵入秦的好机会。他立刻派心腹家人以贩卖牲畜为名，绕道奔北国给金兀术送信儿。见了金兀术，把朝中一切情况详细诉说一遍，叫金兀术火速发兵。北国得了信儿，立刻召集人商量怎么办好。他们一合计，秦桧现在朝内可以做内应，岳飞又远在湖广，高宗耳软心活，多年的战争，宋朝的将士军卒全都厌战，尤其是金兀术，自从牛头山失败之后，每天都在招兵买马、祭草屯粮、管收人才和闲事，养得兵精粮足，又请人训练了铁甲连环马，又造的铁浮陀，铁浮陀就是大炮，这种大炮外号叫神仙一溜烟，厉害无比。更主要的，金兀术的三儿子双枪将陆文龙奉师严命下山。双枪将陆文龙是六岁跟塞北的一位高人学艺，整学十年，今年十六岁。你可别看他年龄不大，武术高强，长拳短打，马上部下各种兵刃无一不精，尤其是双枪招数绝伦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他比金蝉子、银蝉子都强。因为那个两个小子是义勇之夫，陆文龙可不同，不但人长得好，而且精明强干，足智多谋，文武全才，双膀一晃有千斤的力量。这次兵进中原就由陆文龙为先锋官。金兀术又从三川六国、九沟一十八寨、一百单八帮各个扶属小国聚聚了200万人马，是再进中原，宅进了良辰吉日，系了都旗，开始起兵。双枪将陆文龙带着5000兵马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一路上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是势如破竹，一下子就打到了朱仙镇。这一天过了小商河，大兵刚往前进，远远就看岳飞的兵马铺天盖地杀来，前边是八大锤、六杆枪开道，如同潮水一般，走在前边的番兵再也顶不住了，哗的一下子退过小商河，以小商河为界，两下里各自安营扎寨。岳飞镇守潭州，已经养得兵精粮足，单等高宗圣旨下，好兵往北进，迎请二弟还朝。还没等圣旨到呢，金兀术200万人马兵进中原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兵到朱仙镇。岳飞吓了一跳，因为朱仙镇是军事要路。岳飞得信之后，一面派人赶紧搬请各路总兵节度使，又派人催押粮草，随后起兵星夜赶奔朱仙镇。远远就看见番兵的队伍向南推进，难民携儿带女叫苦连天，番兵追杀百姓。岳飞再也看不下去了，马上传令三军儿郎往上冲，杀退金兵，收服河山。八大锤、六杆枪一拥其上，冲入敌群，如同虎汤狼群一样，把番兵推过了小商河，然后安营扎寨，扎草喂马， 挖战壕，埋鹿角加叉，安好了中军大营，先安兵不动，等各路兵马一到再开兵见仗。没成想到了第二天，番营里号破连天，人还马炸，金兀术亲自跑敌要阵，点名叫岳飞出马临敌。岳飞一想，本来是敌众我寡，先不交战为对，可是既来要阵，我要不出去成怕你了，你是我手中的败将有什么呢？来呀、啊、点兵一万，响炮出兵。
这
有人答应一声，军政司点齐了一万人马，就听有三声炮响，人还马炸，众将官跟在了后边，来到两军阵前，一字长蛇阵亮开了兵，2000名弓箭手压住了阵脚，众将雁别翅排开，大都旗在空中飘摆，旗脚下岳元帅勒住了战马，马前张宝手擎大铁棍，马后王恒手压大铜棍，一前一后显得格外威风。岳飞抬头一看，金兀术盔甲鲜明，正在两军阵前等候，急忙一提丝缰，两个人马打对头。金兀术看岳飞来了，一抱拳：“
岳元帅，别来无恙。”
哦，金元帅一向可好？请问上次你我牛头山一战，你已经损兵折将，大败而逃，此番为何又兴兵无故进犯中原？金兀术哈哈大笑：“岳元帅，牛头山一战，孤损兵折将，又伤了我的大王兄詹憨和两个儿子金蝉子、银蝉子，孤哪能善罢甘休？此番兴兵，正是为了我的亲人报仇雪恨。”岳飞闻听，把脸一沉：“四郎主，此言差矣。说什么为你哥哥和儿子报仇，这是借口。你无故的兴兵进犯中原，你杀死中原多少的英雄好汉和黎民百姓？远的不说，就说最近高崇被你的铁花车压死，王毅被你儿子给打死，二弟被抓到北国受罪，崔孝死在了北国，这个账怎么算？你有何脸还在本帅的面前谈报仇二字？再说你几次兴师动众都是大败亏输，这次难道你还能讨出什么便宜不成吗？”
岳飞，就闻则斗智不斗口，我不便和你多说，不过我爱惜你是忠良，才相劝于你，别忘了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孤王这次200万人马兵进中原，不抓赵构是绝不退兵。
岳飞一阵的冷笑：“金兀术啊，只要有我岳飞三寸气在，就不许你强占中原的国土。你是和本帅亲自交战，还是派将？哼，用不着孤王和你交战，待我皇儿拿你。”说完八力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，紧接着从番队里冲出一匹伯龙驹，这匹马像旋风一样来到岳飞的马前。岳飞留神观看，哟，来了一员小将，见此人年纪也就在个16、17岁，头戴束发紫金冠，散发披肩，脑后飘摆两根织机翎，身穿麒麟铠，外罩粉红色的战袍，面如羊脂美玉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俊目，鼻直口方，齿巴唇红，胯下伯龙驹，掌中一对双枪。小孩长得一表堂堂，气宇轩昂，如同三国的吕布，又如列国的子都，长得太好了。岳飞一看，心里非常的哀喜：“娃娃，姓字名谁？”小孩把眼睛一瞪：“我乃昌平王四郎主之子，你家三殿下双强将陆文龙师爷。你是谁？”“
啊，你是金兀术之子？”
岳飞一愣，心的话：“不像啊，没听说金兀术还有三个儿子。”尤其这个小孩和金蝉子、银蝉子长得一点也不一样，而且和岳飞说的都是中原话，一口流利的中原话。岳飞很觉得奇怪，急忙报了名姓，刚想交战，在岳飞的军中冲出一匹战马，马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喝：“岳元帅， 请到后边关帝廖镇，带末将会战这个娃娃。岳飞一瞧，是自己帐前的大将副统制呼天宝，忙说：“将军多加注意，料也无妨。”说完，催马到了两军阵。岳飞回本部军队关帝廖镇，呼天宝和陆文龙互通名姓，然后见呼天宝大刀一举挂动了风声，奔陆文龙斜肩带背唰就劈下来了。陆文龙见刀来了，不慌不忙，不躲不闪，等刀离脑门子只有几寸远了，招数变不了了，这才用左手的大枪啪往外一压大刀，右手的枪哧楞了一下奔呼天宝的前胸刺来。枪来得太快，呼天宝就知道不好，想抽刀，可惜刀被大枪压着呢，刚一愣神大枪就到了，只听到扑哧的一声，正扎在呼天宝的前胸。呼天宝大叫了一声，死是栽到马下。岳飞在本部军营看得真真的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凭呼天宝这员大将在陆文龙的眼前连一招都没过呀。哎呀，这娃娃太也厉害了。他刚想派将，呼天宝的兄弟呼天庆像疯了一样催马上前。好啊，陆文龙，你敢伤我的哥哥，待俺与我的兄长报仇雪恨。战马到近前，抡动了金背砍山刀，奔陆文龙的顶梁唰就劈下来。陆文龙见刀到了，双枪当啷往外一挂，大枪分心便刺。胡天进闪身躲开，二马唰一拖蹬，陆文龙回身啪就立枪，这枪正从软肋扎下去。胡天庆死尸挑到马下，金兀术一看乐了，在马上乐得直颠的，来啊，给我的皇儿擂鼓助威。鼓响如雷，牛角号闷闷之响。陆文龙更高兴，把血迹在靴子底上蹭了蹭，冲着岳飞这边高喊，哪个不怕死的过来。这个时候岳飞的败弟汤怀催马奔两军阵。汤怀和岳飞从小的弟兄，又是一师之徒，两人情如手足啊。一看两军阵删了两员大将，生怕哥哥岳飞着急呀，所以催马冲上去。到了近前是抖枪变刺，陆文龙用左手枪啪一压，右手枪来个金鸡乱点头，奔汤怀就扎。二马一拖蹬，陆文龙双枪交于单手，轻舒原背，砰的一声抓住汤怀的探甲丝绦，单膀较力，走马活擒汤怀，把汤怀夹到本部军营，扑通往地下一扔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防！”番兵过来，刚想抓汤怀，汤怀真烈性啊！一伸手，擦啦啦啦啦，亮出肋下的宝剑，往脖子上一横，冲着对阵高喊：“大哥元帅，替小弟报仇啊！”是横剑自杀。岳飞哎呀的一声，疼得昏到了马下，是人事不知，可把众将吓坏了，急忙把岳飞招起来，呼了前胸，捶打后背，连喊带叫：“岳元帅，元帅，元帅恕行！”岳飞睁开了眼睛，是放声大哭：“汤贤弟，汤贤弟，你可疼死玉兄了！不为贤弟报仇，誓不为人。”岳飞要亲自出战，众将全不叫这么做呀。这时候何元庆一晃八棱梅花亮银锤冲上去，双锤战双枪，何元庆力大锤沉，陆文龙双枪招数巧妙，二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三十回合不分胜败，那陆文龙是越杀越勇，何元庆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岳飞强打着精神站在本部军营关帝廖镇，在远处看得明明白白，今天不见个胜败，陆文龙没个完。可是想赢陆文龙没那么容易的， 何不用车轮战术迎他？想到这儿，忙叫张宪快速换回河源县。是。张宪一抖虎头散金枪，催马到近前，换下何元庆去战陆文龙，单枪会双枪，两人大战有20个回合，余化龙又上去了，换回了张宪。余化龙和陆文龙两人一伸手，余化龙暗暗的竖指赞成，不愧陆文龙连赢数战，这双枪确实是盖世无双。哎呀，我赢不了他，哎，我何不用暗器伤他？余化龙的金镖打得最好，百发百中。当初岳飞收余化龙，镖打穿梭收的他。自从岳飞破了他的金镖，余化龙再也没使暗器。今天一看陆文龙太厉害，连赢好几阵，这才想起用暗器来赢陆文龙。想到这儿，拉了一个败事儿。虚晃一招，搏马假败，马蹄子干刨的，实际没走出多远。陆文龙是催马就追，两人相离已近。陆文龙刚到近前，余化龙把大枪咯噔挂在德胜沟拧刺环上，伸手在镖囊里噌蹬出3只金镖，随后回身唰的一甩，3只金镖同时出去，一只奔陆文龙的梗嗓咽喉，第二只奔前心，第三只奔小腹。这3只镖可真厉害，寒光一闪就到了。陆文龙催马正追呢，忽见余化龙肩头一动，哎呀，不好，可能要有暗器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唰，镖就到了。陆文龙急忙把身子啪往后一仰，倒在了马背上。这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。眼看着3只镖噌的一声从上边飞过去，最底下那只贴着陆文龙的鼻尖过去，真险啊，镖打空了。余化龙一看没打着，知道不好，提枪还想交战。岳飞在后边看得明明白白，再打余化龙准吃亏，急忙告诉岳云：“你上去把余将军晃回来。”是。岳云催动赤兔胭脂马，手擎着擂鼓瓮金锤，冲到两军阵。于将军闪在一旁，待我和他大战300合。话到人到，余化龙急忙一闪身，岳云一马趟般的冲过来，抡动了双锤，挂动了风声，奔着陆文龙呜的一声砸了下来。陆文龙一看，耶，哪来这么位，也不通名也不报姓就揍我，急忙闪身，来不及了，赶紧用双枪往外就炸。只听着啪，真不好，陆文龙真把岳云的双锤架出去，可有样，震得陆文龙虎口发热，两膀发麻，两肋发胀，战马啪倒退了好几步。陆文龙揽住了缰绳，倒吸口凉气，吁，哎呀，这人是谁呀，这劲儿太大，比我力量还大。不由得上下看了看岳云，见岳云年纪和自己相仿，这对锤大的出了号，胯下的赤兔胭脂马连人带马一团足壮的精气神。哎，来将姓字名谁，同名战战。岳云一拍胸脯，你家少爷岳云啊，你就是岳云。陆文龙的耳朵早就灌满了，听说中原有一位金锤大将岳云，在牛头山锤阵金蝉子银蝉子，了不得呀，别足劲儿要会会，没成想在这碰上了。好啊，岳云呐、啊，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今天拿命来吧。岳云说，妈，你跟我哪那么大仇，我要给我哥哥报仇。你哥哥是谁？金蝉子银蝉子，我乃是3殿下陆文龙。啊，岳云听完直发愣，怎么，这小子是金兀术的儿子？哎呀，哎，我说你长得怎么不像你爹呢？陆文龙脸一红，这个你管不着。 岳云气乐了，
嘿嘿，真想不到金乌珠还有这么个儿子。
我说你太小了，我要打你算熊你，
快快快回回回，把你爹换过来，我要会会你爹金乌珠。
少废话，占了小的太爷，我家四郎主自然出战，打不了我，哼，你休想会我家郎主，看枪！说完摆枪便刺。岳云急忙用锤往外救驾，两个人是马打攀环站在一起，双锤对双枪。这陆文龙啊，真是一员虎将，连战了六七阵，嘿，一点也不气馁，真是神力呀！金乌珠在后边看得很明白啊，岳飞用的车轮战术啊，四五个人打我的皇儿陆文龙，这哪行呢？干脆我派人把我儿子换下来，叫他也歇会儿。此时呢，陆文龙是越战越猛，岳云暗暗竖指赞成。但有一样，陆文龙的力气可不如岳云，所以只用巧妙的招数来和岳云来打，岳云呢就以力气来欺负他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算打个平手。在后边关帝廖镇的何元庆、张宪都歇过乏来了，俩人一商量，哎，这小子真厉害，咱们一块上去揍他怎么样？
对，走，多上几个，
七八个宋将往上一拥，就把陆文龙给呼到当中了。这陆文龙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并不在乎。金兀术一看，那哪行呢？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，如果时间大了，生怕儿子吃亏，急忙派出都督平章往上拥，双方混战。好啊，是杀得烟尘四起，天昏地暗。从打早晨交战，一直杀到红日西坠。岳飞一看天色不早了，来啊，鸣金收兵。紧接着啪啦啦啦，锣声响亮，宋将急忙回归本部军队。金兀术也怕陆文龙累着，也收兵回营。回到军中之后，岳飞急忙叫人把胡天宝、胡天庆、汤怀的尸体找棺材成殓，然后领着众将在灵前参拜，马上派人送回原籍。众将都累坏了，打一天仗，各回各营休息，唯独是岳元帅心里非常难过，晚饭也没吃，自己坐在中军帐内独对着孤灯，二目发直，想自己出世以来和金兀术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爱华山、青龙山、八盘山、牛头山屡战屡胜，没想到在这小山河朱仙镇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一下子就死了三员将，尤其是伤了汤怀，像揪他心一样。明天怎么办呢？陆文龙还得出战，何人能打败陆文龙呢？岳云都不行，别人就更白给了，这可得如何是好？岳飞愁的在大帐中来回的踱步，转来转去。桥楼之上，梆梆梆，晃晃晃，鼓起三更了，也没有想出退金兵的良策。忽然帐门一开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低低的音声颤抖的喊，大哥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岳飞扭头一看，啊，吓了一跳，进来的是他新收的降将，这位英雄叫王佐，王佐是岳飞的磕头兄弟。这个人平时不爱说话，很稳重，今天闯入帐内，跪在了门前，眼中流泪。岳飞一看，见王佐颜色苍白，浑身是血，左手拖着半截的胳膊，右胳膊袖子空了，胳膊整个砍下来，可把岳飞吓坏了，急忙到近前搀起王佐，兄弟，你是怎么受的伤？
你这胳膊是怎么了？王佐眼含泪水，
大哥，你别害怕，胳膊是我自己砍下来的。
啊，这是何意？
大哥，今日疆场交战，陆文龙杀法骁勇，武艺超人，我军连败数阵，又伤亡了三员大将，我心里难过。尤其我见大哥茶饭不进，在帐内忧愁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恨我自己不能为哥哥分忧解愁。大哥，从我投降之后，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为了看金兵，你舍命奋战，令人赞美。我王佐为了上报君恩，下可分元帅之忧，博个名留青史，学背古人要离断臂刺庆忌的故事，定了个苦肉计，剁去我一只胳膊，我准备去见金乌珠去诈降，他见我断去一只胳膊，一定相信把我留在番营，我想办法接近金乌珠和陆文龙，把这两个东西杀死，出去大患，好为国立点功劳，也为大帅分担忧愁，故此特来拜别兄长。
哎呀，兄弟呀，你可疼死我了！
岳飞感动地抱住了王佐，流下了眼泪。
兄弟，今日连伤三员大将，时时太怪于兄，真是一将无毛累死千军，于兄无才，劳兄弟你还砍去了胳膊，闹了终身的残废。
想那金乌珠多诈，去番营危险，还是不去为妙，快到后营养伤。
我不让你去。
大哥，我决心已下，非去不可。再说我已经把胳膊砍掉，留我在营中也无大用，不如我去翻营，凭我三寸不烂舌，两行伶俐齿，不会出意外。
如果你不让我去，我就碰死在你的眼前。
岳飞抓起王佐的胳膊看了看，
哎，兄弟啊，你为国断臂，愚兄很感激，到樊营可多多留神，我听你的佳音去吧。
哥哥，我走后不要再和金兵开战，免得伤亡弟兄，等小弟回营再做道理。说完，王佐拿着砍下的胳膊离宋营顶大雪奔樊营，这才有一段王佐断背巧收陆文龙。